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20国集团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由于当前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深，对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努力构成挑战。预定的与会者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秦刚等。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在美国上个月在他的东海岸击落了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导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印度外交部表示，乌克兰战争将为星期四3月2号会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鉴于俄乌冲突的性质和发展局势，这个自然将会成为讨论的重要谈话焦点。印度外交秘书维内克亚特拉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印度今年担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然而分析人士表示，外交部长会议可能会出现紧张局势的重演，紧张局势为上个礼拜由印度主办的集团财长会议蒙上了阴影。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试图谴责莫斯科侵略的语言，这次会议未有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星期三3月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使得到针对中国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的禁令变得更加容易，但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威胁到言论自由，压制美国技术对手法案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上以党派划线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法案还需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全体投票时，言论自由支持者和民主党人已经对这项法案表示了反对。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我的议案授权行政当局禁止 TikTok 或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应用软件。他说，毫无疑问 TikTok 是一个安全威胁，他允许中国操纵和监控他的用户。欧洲议会星期二2月28号禁止在员工手机上使用 TikTok， 这个决定追随了欧洲联盟另外两个最高决策机构的脚步，再次凸显各个国家对这个中国短视频共享应用软件及其数据安全的担忧。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上礼拜都禁止在员工手机上使用 TikTok。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这个平台来收集它的用户数据或宣传中共的利益。北京方面一再否认有任何这一类的意图。欧洲议会发言人表示，该禁令将会从3月20号起适用于所有在该议会的移动管理应用程序上注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公家设备。欧洲议会还强烈建议议员和工作人员从他们的个人设备中删除 TikTok。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对被控非法为北韩政府创收的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了赤松贸易公司，表示这间公司被北韩用来创汇并蒐集情报。北韩白虎贸易公司被控1980年代以来通过中东和非洲的艺术和建筑项目为北韩政府创造资金，亦都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制裁了王吉秀和朴华山两个人，因为他们帮助北韩政府创造收入。财政部说，这些个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了 Congo Account SARL 公司，从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建筑和塑像建设项目中创造收入。美国在台协会董事会星期三3月1号宣布，该协会主席莫健即将退休，他的职务将会由美国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接任。莫健大使的退休计划从3月20号生效。莫健在2016年10月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至今已经有6年多。该机构称，莫健大使致力于加深该协会同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之间的合作，为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在台协会，是1979年美国与北京建交之后依据台湾关系法成立的一个非牟利性的民间机构，负责处理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實際上起著美國駐台使館的作用。新任 AIT 主席羅森伯格在美國政府高層工作20多年，希臘當局星期三3月1日逮捕了列車相撞事故附近的火車站的站長。在這次事故中，一列客運列車與一列貨運列車相撞，造成至少43人死亡、85人受傷。國家廣播傳媒希臘廣播電視公司 ERT 說，拉里薩的車站經理在警方對他問話之後被逮捕，但是當局未有給出逮捕的原因。拉里薩在希臘北部撞車現場以南大約32公里。希臘新聞傳媒報道說，星期二晚間，這位經理指示那列火車駛入客車使用的軌道，兩車隨後相撞，不過官員拒絕證實或者反駁這樣的說法。列車相撞事件發生在坦佩市，位於希臘首都雅典以北大約380公里。希臘運輸部長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隨後因為這次事故而引咎辭職。據一位聽取了有關匯報的人士說，洛福克南方公司的行政總裁艾倫蕭已經同意下個禮拜在參議院環境與公用事業委員會前作證，談論俄亥俄州列車脫軌事件。洛福克南方營運的貨車列車2月3日在俄亥俄州脫軌，引起大火，濃煙在城鎮上空升起，迫使數以千計的居民撤離。同時鐵路工作人員將化學物品從車中排出並予以焚燒。這次事件促使國會議員發出呼籲，要求通過新的鐵路安全法案。聽證會預計將為3月9日舉行。洛福克南方暫時未有評論。運輸部長皮特布蒂吉格在尋求新的監管規定之際，已經向鐵路公司施壓，希望他們自願採取步驟改善鐵路安全。星期三3月1日，由兩位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謝羅德布朗和 JD 曼斯領銜的一組兩黨參議員推出一項法案，阻止未來的鐵路災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星期二举行过听证会，究竟美国在这里跟中国争些什么呢？康达说，为的是要争取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地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尔麦考尔在星期二2月28日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而美国商务部却继续允许美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出口到中国。该委员会的很多共和党成员也都对商务部提出类似的质疑。不过外委会的民主党资深成员米克斯则对这种批评提出了反驳，凸显了共和与民主党在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问题上存在着的分歧。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报道，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应对中共进攻性行为的世代挑战的听证会之前，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韦斯事先向该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表示，2022年有70%涉及到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到商务部的批准。这个披露不单止引发传媒的广泛关注，亦都招致共和党议员的质疑。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话，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包括中俄强化邪恶联盟，而这一场争夺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的主要战场就是技术领先地位。他对拜登政府最近采取的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措施表示赞赏，这个包括了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设备，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合作采取协调行动。但是他批评商务部负责出口控制的工业和安全局在阻止向中国出口技术方面监管不力，并未有好像他们应该的这样包罗万有。 国会授权工业和安全局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到阻止中共用于建设军队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和安全局继续发放许可证，使得到关键的美国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即使是那些被指定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麦考尔说，他举例说，仅在最近的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工业和安全局就批准了向中国的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总价值为1000亿美元产品的许可证，而这两间公司都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麦考尔说，如果工业和安全局继续盲目地批准敏感的技术销售，中共已经证明他们会使用我们自己发明的创作来对付我们。麦考尔说，看看政府最近允许飞越美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间谍气球就知道了。据报道，在这个气球中发现了西方制造的零件，除此之外，他们最近还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测试，该导弹环绕地球并精准着陆，这个只有通过出售给他们的美国技术才有可能做得到的，这个应该为所有美国人敲响警钟。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听证会上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首先，有关许可证批准和拒绝的汇总数据没有提供有关已经进行的交易的信息，用他们来到得出有问题的交易正在发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我认为是虚伪的。其次，我们的出口管控规定都是公开公布的，而且明确规定这些物项和技术不允许向实体清单上特定实体出口，企业通常都不会在知道会被拒绝的情况之下去申请许可证，因此我们看到的批准远多于拒绝，亦就不足为奇了。这位众议员说，这个目前的实体清单和出口许可的审核程序，使到政府能够极大地了解哪些产品和服务是合法出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对这些出口许可有一个跨部门的审查程序，由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和商务部的相关单位所组成。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列举了商务部对限制先进的技术出口到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去年十月份公布的对先进的电脑和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控制，对准入中国的超级电脑的某一些高性能芯片组件、先进制造设施或者是晶圆厂的半导体工具和物品实施新的控制，对美国人的某些活动施加限制，限制美国人在中国的先进实验室支持维护和操作这些技术复杂的机械的能力。另外，美国还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采取协调的行动，对中国实施类似的限制。他还提到，美国已经对生产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某些物品和电子设计软件实施了多边的管制。除了这些意义重大的规定之外，我们一直积极地对中国的实体进行甄别，并添加到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该实体清单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受我们管辖的项目之前，必须获得工业和安全局和我们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的同事批准的许可证，埃斯特韦斯说。这位官员说，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商务部已经将16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占所有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实体约大约有 25%。 另外，商务部在这里积极实施有关出口管制措施的同时，还与司法部合作实施刑事处罚。他说，在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我的不变任务就是要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去防止美国的敏感技术落入恶意行为者的手中。我们将会继续审核我们的出口管制政策，评估威胁环境， 与各个联邦政府以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合作，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埃斯特韦斯明确地表示，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而不是似北京经常宣称的这样，是和中国进行经济战。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脱欧，但他亦都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捍卫我们的利益，构建我们的未来愿景。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定是在台湾海峡，我们将会继续抵制中国的威胁和挑衅。我们会继续抵制中国针对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其他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胁迫，以及抵制中国试图削弱美国与盟国的技术优势，利用我们的尖端技术来到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企图。我们将会继续支持香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正不断受到侵蚀。我们将会继续揭露中国各地，包括在新疆与西藏发生的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沙拉·雅各布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不能够将与中国竞争本身当作一个目标，为了与中国竞争而竞争。他问康达，美国究竟在这里跟中国争些什么呢？对此，康达回答说，我们正在为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地区而竞争和奋斗。我们讲到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各个国家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自由。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地区，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繁荣的地区，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贸易中受益。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安全的地区，在这里争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对安全的威胁做出应对。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有韧性的地区，它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等跨国性威胁。我们正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这个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愿景。讲到美国对中国的终极目标，康达重申，美国欢迎与中国展开竞争，但不寻求冲突。我们讲到我们在竞争中使用的手段，但我们亦都有兴趣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之下探讨合作。至少无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都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我们这样就不会出现某一种可能导致意外冲突的误判了。他说，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员米克斯都强调，美国一方面要坚定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同时都要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导致冲突。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将会是美国政策的失败，也都将会导致灾难。这个将会导致无数美国人丧失性命，并摧毁我们的经济。然而，我们亦都必须清楚表明，尽管我们不寻求战争并努力避免战争，但是美国将会在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的侵略受损时挺身而出。除了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之外，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助理处长薛迈隆以及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行政总裁斯科特内森亦都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他们在这个持续近四个钟头的听证会上回答了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提出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台湾问题、新冠病毒起源，以及怎样向中国施压解决芬太尼等非法合成毒品流入美国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2月28号分别表决通过一共四个支持台湾的立法，表达对受到中国以经济和军事施压并孤立的台湾的支持。有关议员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必须全力阻压北京对台湾的武力行动，包括通过立法令到中国知道，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将会以迅速的行动对中国施加制裁和经济惩罚。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星期二上午通过的三个涉台立法，分别是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以40-0票通过；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是38-0票；以及是保护台湾法，37-0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午以包裹方式是无意以口头表决通过的是台湾保证落实法，四个立法紧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进行审议以及是表决。在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表决过程当中，议员不分党派都表达了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以及是支持。提出台湾冲突阻压法的是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表示他的法案旨在是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让台湾濒临危险不单止是会使到他们的财务被公诸于中国人民之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掌控，还会让中国领导层以及他们的家人面临严厉的金融制裁。他说他们能够避免这些代价，只要他们能够从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事性威胁后退。希尔感谢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尔曼的联署，使到这个跨党派立法能够代表美国国会对中国发出的明确信号。他说我认为这个是国会到目前为止发出的最清楚信号之一，这个就是美国准备让中国领导人付出代价，如果他们对台湾有鲁莽的做法。不过这个的选择最终仍然是要归于中国的领导层。谢尔曼亦都表示，台湾不单止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亦都是一个民主盟友，任何封锁或者侵略台湾的意图都会使到整个世界秩序不安定。他就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阻止的，普京对乌克兰残暴和非法的侵略已经使到全球很多的权力当局更加大胆，如果这种的侵略被普京视为是成功，这个将会使到他们更加大胆。加州民主党议员金影玉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倡议的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亦都得到了多位议员的发言支持。密苏里州共和党议员布莱恩·路特克默尔亦都表示，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作为世界第21大经济体，本来就应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席之地亦是发言权。他还说中国一直在这里倡议将台湾排除在国际金融组织之外，试图进一步孤立台湾，这个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将它顶回去的事情。他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将台湾以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带入涉及到国际金融以及是全球经济条件的体系当中。多位议员亦都对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卡斯提出的保护台湾法表达支持的立场。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纳表示，在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后，这个法案对于让其他的坏行为者理解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这种侵略之后的金融上将会遭到的后果。他说所以他是认为以中国任何对台湾的潜在侵略来讲，极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些措施准备好，以便试着是防止这种的侵略。一旦侵略真的发生，我们可以迅速行动，中国将会感受到这个侵略所带来的全面经济后果。如果我们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得到的任何教训，这个就是我们不单止必须要迅速采取防范措施，也都要必须要在侵略发生的时候迅速地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在当日的下午，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是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阿格纳提出的台湾保证落实法的讨论当中，外委会主席德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首先是表达了对这个法案的支持。他说毫无疑问的是，台湾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他们会使用任何必要的方式来统一台湾，就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表示中国计划加快并吞台湾的步调。他说美国必须要确保我们致力于同台湾有一个有力而且是广泛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固守过时的指导方针或者是自我设限来壮大彼此的政治、经济和防务的关系。 他表示这个法案修改了2020年台湾保证法，并且对国务院必须要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有更加清楚的规定，以确保国务院在与台湾的接触上面符合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2023年台湾冲突阻遏法规定，在美国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的第三条的规定，对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利益而通报国会之后，国会将指示美国财政部长是提交报告，指引提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服务的金融机构，报告将会被翻译成为是中文对外公开，财政部长将会被授权禁止这些金融机构对报告当中所列出的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服务。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旨在是支持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参与，法案指示美国在该个组织理事会的代表理事运用美国的发言权以及表决权的积极支持台湾，包括允许台湾加入IMF 以及是参与 IMF 的活动、台湾公民就业以及是对台湾提供技术的协助和培训的规范。法案当中涉及到的政策的落入条款是十年后或者是在美国理事批准台湾加入 IMF 之后。保护台湾法内容是规定在美国总统通报国会关于任何对台湾安全或者社会或者是经济制度的威胁之后，国会将会指示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长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的活动之外。台湾保证落实法则是规定国务院必须要就美国和台湾接触的内部机密指导方针进行定期审视，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指明所有的解除自我设限的剩余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军将会增加驻台湾人数至100-200人，来到协分台湾军队抗衡中国升高的武力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新增在台驻点的美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强化美台军队之间的协调性，以备有朝一日因应台海可能的联合作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报道，美军进驻台湾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台湾总统蔡英文两年前就曾经公开证实过美军协训台湾军人的消息。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2月23号援引不具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正在计划增加驻台湾美军人数，从一年前约30人提高到100人至200人。报道说，一旦成行，这个将会是美国和台湾中华民国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在台湾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分析人士指出，美军驻台多偏向军事顾问团的性质，肩负两大任务。第一，就是要参谋层级人员协助台湾拟定军事计划并推动国防事务改革。第二，就是指导台军提升战斗战术，包括新购武器的操作及战场攻防。两大任务皆是美台联合作战的先决条件。现在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云祥表示，1979年之后，美国和台湾的军队仅限于交流的层级，两军的连结性有限。他说，台湾虽然培养出很多饮过洋墨水的军官，但少有晋升至重要职务者，多数都在军中不得志而提早退伍的。他们亦都因此难以扮演打破双方军队隔阂的桥梁。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军如果计划在台海战事中携手作战，恐怕缘木求鱼。廖云祥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美军扩大训练的内容应当有助于台海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帮助台湾能够和美军协同作战。 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希望。
他说美军扩大训练的内容应当有助于台海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去帮助台湾能够和美军协同作战。过去几十年来，台湾一直都希望美军能够出兵援助，但是其实台湾和美军协同作战的准备根本就不够。简单点去讲，台湾的军事官能够讲英文的寥寥可数，更加不用讲话美军的军事术语，所以接受美军的训练只是初步而已。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说，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军事同盟国都会定期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奠定联合作战基础。但是美国和台湾之间受限于中国可能的激烈反弹，从来都没有举办过联合军演，既然缺乏这样的基础，联合作战自然就有难度了。苏子云认为，美军近期如果扩大驻台湾的规模，就算仍然维持军事顾问团的形式，但是透过协训可以增加彼此的熟悉度，某种程度就有联合军演的效果。他说，虽然美国从未明确表态是不是派兵投入台海战事，但是从美军主动公开驻台协训的信息来看，这个无疑是向北京释出明确的信号，美国准备联手台湾参战台海军事冲突。苏子云指出，就战术战技层级，美军应该会针对反登陆军事关键设施的防御、野战和城镇战等四个项目加强协训。过去一年多以来，台湾军队经历后备制度和义务兵役延长等改革，就是在这里提高战备力。台湾军队已经几十年未打过仗，透过全世界实战经验最丰富的美军，就能够快速掌握到现代战争的样貌。位于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亦都说，美军希望台湾提升联合作战实力，一方面加强台湾本身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规划台湾和美国如何联合去作战。林荣又说，台湾陆军第542旅、第333旅联合兵种营将于今年下半年前赴美国受训，这个将会是台湾军方首度派出超过600人的营级规模部队前赴美国交流。就台美联合作战面向而言，其意义不亚于美军扩大驻台人数。过去几年，美国对台军售项目众多，包括了 F-16CD Block 70型战机、M1A2T 艾布兰主力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MQ-9B 死神又称收割者的无人机，以及战地信息通讯系统等新式装备。尽管部分武器交货延期，但分析人士相信驻台美军会尽早教识台湾军队去操作新的装备。林荣又说，既然台湾已经添购新式武器了，自然就不能够沿袭旧思维来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新式武器服役之前，军方就应该事先规划，使到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并让操作者能够快速上手，而非等到武器就定位先至将手教学或者是臨時改變作戰計劃，恐怕就喪失先機了。林榮佑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台灣買到新武器之前，你的作戰思維是不是已經可以使用這武器了？這一塊可能美國也有注意，更重要的會是在訓練或者是戰略的規劃上面，你的戰略或者是訓練有一個確定方向。
他說，台灣買到新武器之前，你的作戰思維是不是已經可以使用這些武器呢？這一塊可能美國有注意到，更加重要的是在训练或者是战略的规划上面，你台湾的战略或者是训练有一个确定方向之后，再导入这些新武器，可能会令到新武器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呢？套一句中共的话讲，宁愿让人来到等装备，不能够让装备来到等人。林荣又说，除了浴血实战之外，电子战和情报战都是台湾和美国渴望紧密合作的领域，将影响到台湾能否击退中国的关键。 他说乌克兰能够长期抵御俄罗斯，最关键就处于乌克兰军队持续接收美国和北约的电子情报支援，因此往往能够料敌机先，给予俄罗斯军队致命的打击。林明又说，台湾美国联合作战的前提要让双方的军队能够进行资讯系统对接，这个可能亦都是美军扩大驻台规模之后要去加强建构的基础设施工作。苏子云亦都同意，美军如果能够提供第一手即时情报给台湾，就代表实质介入了台海战争，亦都将对解放军带来极大的打击。以俄乌战争为例，美国确实有能力亦都有意愿先行投入台海的情报战。苏子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虚拟空间我觉得也是很关键，也就是说这种相互操作性，包括无线电构连、数据链的传递，可能会建构好必要的程序。
他说虚拟空间我觉得也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这种台湾和美国相互操作性，包括无线电构连、数据链的传递，可能会建构好必要的程序，万一不幸两岸开战，美军介入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形成联合作战一个网络。分析人士表示，美军加强训练台湾军人的战技，目的是在度促进台湾将领军事思维的现代化，以洋气过时而且老旧的练兵方式。前台湾战争学院的廖云祥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多啲反省，例如点解而家仲喺度要求部队踢正步或者系迷恋刺枪术呢？佢话踢正步训练耗时，除咗阅兵好睇之外，完全冇办法提升部队嘅战力。刺枪术都系同样道理嘅。美国早喺十多年前就已经废止咗刺枪术嘅演练啦。佢话台湾军方嘅国防同埋军事战略都仲停留在60年代的舊思維，早期黃埔軍校出身的將官尤其應該接受美軍的震撼教育，學習現代化的人力規劃、情報作業、作戰計劃、後勤補給、戰略規劃、資訊戰和電子戰等高階的指揮參謀謀略。台北淡江大學的林榮又亦都話，美軍教官協訓雖然能夠強化單兵戰技，但是光凭单兵能力的提升仲不足以带来胜利。台湾国防部最迫切需要的仲是制度面的改革，学习如何与外界的文人以及军事顾问合作，进而导入新的国防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2月28号批评美国针对联邦政府设备的 TikTok 禁令不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亦都显示美国太过不自信。这个讲法在中国网络上引来网民的挖苦，他们指出中国封杀包括面书、推特在内一系列外国社交软件，这个令到中国对美国的批评显得有一些双重标准。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白宫在星期一通知各个联邦机构必须在30日之内保证机构的设备和系统中不再装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来到落实国会12月份批准的禁令。美国政界普遍都担心 TikTok 会为用户数据安全造成威胁，以及被用来推广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个是美国不自信的表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爱的应用软件，未免太过不自信了吧。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中国官媒亦都好快开始为 TikTok 辩护噶，表示美国称 TikTok 带嚟国家安全威胁系为咗转移国内嘅矛盾。环球时报星期二喺佢嘅英文网站上发表社评称，有理由去相信对 TikTok 嘅炒作系为咗转移俄亥俄州脱轨事件同埋化学物质泄漏嘅注意力。 美国俄亥俄州脱轨事件是中国近几个礼拜反美叙事的重点之一，有关该事件的虚假信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大量地传播，包括称美国传媒误报道、报道被政府打压等不实消息。中国官方传媒亦在它的国内各个平台上推广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批评话题，无宁称美国未免太不自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央视、人民日报下属机构账号都参与了对这个话题的推广。微博对该话题下的讨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审查，只是显示认证账号的发言。尽管如此，审查亦都未能够封住网民对无宁这个讲法的不满，纷纷地指出中国早已经封杀了包括推特和面书 Facebook 在内的大量国际社交软件。一名博主问到，如果惧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是不自信，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亦都不能够用国外的软件吗？属实被我整懵了，太过双重标准了，另一名博主写道。还有一名博主转发了无宁对美国的批评，并附上了无办法在中国登录的外国软件和网站的名单，包括了 ChatGPT、Gmail、Dropbox、Google Apps、Google Play、YouTube、Instagram、Twitter、Pinterest、Quora、Reddit、Facebook、WhatsApp、Telegram 和 Line 等等。不少这样的贴文都收到了成百上千的点赞，一条已经因被多人投诉而无法查看的热门贴文写到，怕一款是不自信，怕很多款才是大国自信。中国自从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就禁止了中国境内对推特和面书的访问，此后再没有恢复。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网站和应用软件登上了中国网络防火墙的黑名单，而事实上装有中国 SIM 卡的手机也都没办法使用 TikTok， 而只能够登录它的中国版本抖音。这个不是中国网民第一次用官方叙事去批评政府的了，去年不满中国严格新冠管制措施的网民利用中国官媒推广的反美宣传巧妙地去指桑骂槐，嗰阵时之后啊，微博就开始更加严谨地对类似批评美国嘅话题进行审查，过滤显示嘅言论。环球时报同埋中国日报都喺无宁批评美国唔自信嘅新闻下开启咗评论嘅精选，只系显示支持官方讲法嘅言论。尽管系咁，一啲似乎系喺度讽刺紧官方嘅评论，仲系成为咗漏网之鱼。在《中国日报》的贴文之下，一位网民表示，中国亦都应该去禁止某些国外的软件，并加上一连串狗头的符号。在中国的网络上，狗头常被添加在文字前段或者结尾，来表示该内容其实是在度反讽。在《环球时报》之下，一条被精选的评论写到，主要责任在美方，主要责任在美方等类似的说话已经成为了一些网民用来讽刺中国经常要求美国负责的流行语。继美国和加拿大从星期一开始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之后，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也在星期二2月28号决定禁止员工手机下载 TikTok 应用程序。上个礼拜四2月23号，欧盟委员会才宣布禁止工作人员在公家和私人设备上使用 TikTok。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发出指令，以担忧数据安全风险为名，要求国有企业放弃使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專家認為，這是中國與美國逐漸脫歐並迫使其他國家接受中國規則計劃的一部分，但這亦會為中國國企獲得國際資本製造更多的障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這四家會計師事務所是普華永道、安永、畢馬威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統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彭博社2月22号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财政部上个月要求国有企业在他们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期之后不再续约，改聘当地的中国或者香港会计师，但这些国企在海外的子公司仍然可以使用美国的审计。知情人士说，中国正是寻求控制与美国有联系的全球审计公司的影响力，以确保国家的数据安全，并且支持当地的会计行业。知情人士补充说，北京方面多年来一直向国有企业提出建议，但是最近就明确强调应该聘用四大以外的其他审计公司。去年8月26号，美中两国达成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北京首次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是进行符合美国标准的审计。这个协议被誉为史无前例，是竞争当中的超级大国仍然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合作的标志。彭博社报道这个的指令现在未见诸于中国官方的公开的报道。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这个是一个藉口，没有其他政府或者国家存在这个问题。北京对控制经济的叙事持偏执的态度，担心审计可能会泄露他们认为敏感的国有企业问题的信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中国希望严格控制有关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的信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说，中共对国企有的事不想被人知道，需要掩盖才导致这样的做法。中国在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公司依赖方面的努力日益加强，通过敦促国有企业放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政府可能正是寻求培养本国专业人才处理中国企业的审计能力。但这个指令背后反映了中国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总部所在的美国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彭博社引述香港投资业务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基金管理公司的理查德·哈里斯说，就吸引国际资本来讲，这个为中国国有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说他不确定因此而保密的数据是否可能重要到足以证明禁止获得国际资本的程度是合理的，因为会计师是有法律义务的保密。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和咨询服务领域是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声誉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多外国投资者依靠他们的服务来到确保中国的财务透明度和监管的合规性。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停止使用四大，可能会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并且引起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财务报告可靠性和可信度的担忧。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大多数外国的投资不涉及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这个是唯一采取的步骤，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敦促其他公司放弃外国审计师，这个可能是会吓到投资者。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认为，限制中国国企在全球金融市场发挥作用，或者正是北京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让他们是远离纽约、法兰克福等地。他认为这个是中国从全球市场当中分离出来，并且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规则的决定的另外一部分。史剑道认为，这个意味着两国之间的数据是流量的减少，而且会使到美国也都更加容易控制数据，或者是从 TikTok 开始。在美国禁用 TikTok 呼声高涨之际，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23号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试图说明他们可以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史剑道说，在两年时间里面，国有企业可以轻松地逐步取消定期的外国审计，但如果他们想在海外上市，他们可以是只是为公开集资而使用外国审计师。实际上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早已经是知难而退，2022年在美国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监管趋势下，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五家国企相继从美国退市。中国东航和中国南航作为最后两家中概股公司，2023年初亦都宣布退出。虽然是这样，有专家认为中国国企要从香港和中国找到具有相似的专业水平和声誉的合适的替代品可能并不容易。彭博社说，如果四大被中国国企拒诸门外，将会对他们造成打击。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21年四大是从所有中国客户那里获得的总收入是30亿美元。但是根据国际咨询公司机构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市场份额大调查2019数据显示，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客户当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三成至四成，或者是9至12亿美元。而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业务总量约为1500多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这个指令对外国审计师的影响是很少，他们对中国的收入依赖度只是 2% 左右，其中大部分来自私营企业。但是这个指令可能会产生扩散的效应，实际上有大约60家总部在中国的香港上市公司国有和私营企业，从去年9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历史性审查以来，就已经开始更换审计公司。根据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规模较小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审计公司从四大获得了近20个工作岗位。此外，据中国新闻媒体的界面的报道，自从12月以来，上海和深圳的80多家上市公司亦都更换了审计公司。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先后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他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其他国家的国际热点事件发表两份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仲是第一次。尤其考虑到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有一段的时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撰稿员邓律文发表他对北京两份重磅外交文件的用意及其阴阳两面的文章。2022年4月份，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较早前的2021年9月份，他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仲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是涉及到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必端此两倡议，将他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官方吹捧习近平的两大倡议是要全面深刻地回答全球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之问，视之为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当今世界发展与安全问题的重要理念引领，为完善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体系，消弭人类发展赤字和和平赤字贡献的中国智慧。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南厅论坛开幕仪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干脆直言，概念文件是要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两份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只不过一个是针对全球安全秩序，一个就是将北京关于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和原则用到去乌克兰这个具体的案例上。北京坚持的这些理念和原则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个国家合理安全关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去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等。在立场文件中，北京还提出了12点的主张，呼吁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减少战略风险，停止单边制裁等，换言之是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国际更多的反响，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表示愿意和习近平见面，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进程。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份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 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提出一個理性均衡並無私利的方案。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所撰寫的文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举行代号名为是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陆军司令罗密欧·布罗纳最近宣布，今年的演习将会涉及到201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演练。演习的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紧了咄咄逼人的举措。最新的事件发生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船据称在南中国海使用激光设备照射菲律宾巡逻艇的人员。这艘菲律宾巡逻艇当时正在执行向菲律宾军队提供补给的任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博好赖斯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是挑衅性与不安全，导致马拉帕斯卡号巡逻船人员是暂时失明，并且干扰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及周围的合法行动。更广泛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的操作行为直接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侵犯国际法所保障的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顾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继续对南中国海提出大面积的领土主权声索。那项裁决表示，中国的这类声索没有国际法律的依据。在最新的这宗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在推特上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和美国、菲律宾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坚持主权与国际法，包括2016年仲裁庭的裁决的承诺截然对立。这项的裁决毫不含糊地驳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声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强调，美国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且警告说，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者是飞机，包括南中国海的这些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飞机的武装攻击，将会启动美国依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款的共同防御承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将军发推文说，国防部将会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加倍是努力，在我们的肩并肩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时候，加强菲律宾武装部队以及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防御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